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讲，65章17到66章24节。这个题目，我昨天刚改了一下，永乐与永行。当我们面对挥之不去的疫情以及难以估量的间接影响，我们可能会像以赛亚一样对神说：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当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敬拜真神的种种拦阻，我们可能会像以赛亚一样呼求说：耶和华啊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以赛亚在63和64章曾经这样的向神祷告，神就直接的回答他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的回答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掌管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主，你是掌管永乐与永行的主。你写下这些话，有的话甚至是非常的震惊，震撼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觉得害怕。但是主啊，你对我们说这些话有你的美意，就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听的耳朵，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口，我们的心。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以赛亚在63、64章对神做了一个长篇的祷告，他是代表那些苦难中的犹太人向神呼求。当然神就回答了他，整个65到66章就是神对前面先知祷告的回答，所以这两章全部都是神自己说的话。此时的以赛亚只是一名速记员。当然整卷以赛亚书当中，我们看到过有很多话也都是神直接说的，比如我刚才引用的那两节以赛亚的呼求，然后神都给予了正面的回应。他呼求说：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主啊，求你显出你的作为，求你回答我们，求你拯救帮助我们。好的，于是神不仅应许始终保守他的子民，而且在65到66章中，神还应许了终极的拯救，超过以赛亚所求所想，那就是神要为他们预备新天新地。而对于那些苦待他们同时也是悖逆神的人，神要降下公正的刑罚。我们上次就说过，在整卷以赛亚书中，对属神之人的拯救与对悖逆之人的审判不断的交替出现，像波浪一样。今天这部分经文 同样也如此，有几次的波浪的循环。我们首先来看神给属神之人的应许，65章17到25节。第一个应许就是终极的拯救，新天新地。65:17到19节，刚才弟兄已经帮我们读过了。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。哦，神回答以赛亚说，他要重建耶路撒冷，但不只是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辉煌而已，而是要建造一座更宏大永恒的新圣城。同样的，我们知道圣经是完全前后呼应和一致的，在启示录的21章1到4节，同样的说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帐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旧约、新约这样的两段经文，不知道给历代多少的基督徒带来美好的安慰，是不是？在这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继续看20节，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有人想，新天新地的人难道还有罪和有死吗？只不过更长寿一点吗？所以有人认为，这里指的不是最终的天堂，而是基督在临时暂时在地上掌权的那段时间。但这种看法应该是错的，应该说这里是一种艺术的手法，因为以赛亚书大部分是诗歌。这里意思是说，100年虽然在当今来看是很长寿了，但在新天新地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同样在下面22节提到，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。我们看到现在的树木寿命比较长的，可能也不过几百年、上千年。那这里不是说天堂里的人也就活1000多岁，比亚当也没长多少。这里是像中文那种成语说“松柏长青”，它是在比喻长久的活着。然后21到23节说，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。在天堂里还需要工作吗？是的，天堂里很可能仍然有工作，但都是全然美好的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熬夜加班带来身体上的损害，也全然公正，不会徒然劳碌， 那是我们快乐的一个职分。这里说的，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，就不再被外人侵吞。就像上次我们也讲，耶和华的恩年已经来到。62章里面说，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，外邦人也不再和你劳碌得来的新酒，唯有那收割的要吃，并赞美耶和华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恩年，这就是新天新地里的一个景象。同样在24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是什么呢？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；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8节同样说道：“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”当然，这不是说我们不用祷告了，我们向他祷告。表明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，神听见就应允，甚至没等我们求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应允，也表明了他与我们亲密的关系。到25节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动物的问题，虽然不是今天的重点。我是研究环保的，有些环保主义者非常强调动物保护，所以也经常是素食主义者。但是他们基本上对于大自然中的捕食现象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的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要保护羊不被狮子吃掉，那么就相当于是在饿死狮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悖论在今世是无解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自然界的彼此相杀和叹息，大地受的咒诅，源头都是因为人的罪，始祖的堕落。因此，神要我们先认我们人的罪。先爱神爱人，在此基础上可以用合一的态度去爱动物。同时，以赛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只有在神所造的那个新天新地，在人的罪和地的咒诅被基督宝血除去的世界里，动物之间的捕杀流血、伤人害物也才完全的除去。然后我说，新天新地的关键是新人。假设有人造了一座豪华漂亮的新城，但里面没有吸引到多少人来居住，成了一座鬼城。或者虽然住进来很多人，但他们仍然工作劳苦，家庭愁烦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公与罪恶，也没有神同在的喜乐。那这座城再豪华、再智能，每个人的房子再大、汽车再好，又怎样呢？神所造的这座新圣城当然不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很好奇新天新地是怎么样。就像人好奇外星球是怎么样一样，但它的关键并不是它的各种外在属性。那里的天到底有几层？地是圆的还是方的？天使和人谁飞得更快？等等。新天新地的本质是神与人毫无隔阂的永远同在。这座城是神为了让人与他同住而特地预备的，人在这城里享有永远的欢喜快乐。我们在后面的66章完全都可以看到，在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框架下，人是非常渺小的，本质上和一只蚊子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堆碳氢氧的组合而已。 然而在神的眼中，人是最宝贵的，是他的儿女，他掌上的明珠。一方面，人确实非常渺小。约伯记说，人在神面前就像虫和蛆一样。然而另一方面，神却极其重视世人，极其爱他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得以进入这新天新地，与神同住。有人可能说，这个小标题好像有点不大对吧？新天新地的中心应该是神吧？没错，中心是神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知道神是亘古不变的。那么新天新地里到底是什么变了呢？新在哪里？关键是人变了。旧的天地里是一群罪人，而新的天地里则是一群新造的人。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，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由我们这群新人组成的。启示录中说，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已经是新人，耶和华的恩典已来到。某种角度也可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新天新地已经开始，我们在地上已经可以预尝天堂的一些滋味了，比如神同在的喜乐，比如我们这样聚集在一起的敬拜，我们的唱诗在天上会继续。为什么我们听有些诗歌感觉到是天籁之音？因为我们在天上可能要继续唱。这是神给属神之人的美好的应许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，那么神对另一批人，对悖逆之人的呼唤，在66章的1到4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：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假冒为善的宰牛，好像杀人；献羊羔，好像打折狗像；献贡物，好像献猪血；烧乳香，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，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，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在这几节经文当中，神他说，这一切都是我造的，旧天旧地和新天新地都是我造的，所以我并不需要你们为我造殿，更不喜悦你们用造殿献祭的表象掩盖你们拜偶像的本质。我喜悦什么呢？我只喜悦你们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惊。就像诗篇51篇17节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悖逆神的人在以赛亚书当中称为恶人，顺服神的人以赛亚称为义人。但是恶人只要活着，怎么样，就都还有悔改进入义人行列的机会。如果他们受神的责罚而虚心痛悔，他因受到的痛苦而反思，他痛悔归向神，他来信主，主就会赦免看顾，而且神给人机会去悔改， 也给人极大的宽容。我们知道，在彼得后书3章8到9节，很有名的经文，彼得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”从第四节，我们也看到，神非常痛心这些人不答应、不听从。对神的话置若罔闻，他把这样的话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要让有耳可听的人能够回应和听从。第三节也说这些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这句话我们在现代是不是听着很熟悉、很顺耳？因为现代都强调自由，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，但也要当心，有很多的口号、广告都在教导我们什么呢？我的人生我做主，以为是一种自由，却常常是自由的奔向灭亡之路。求主让更多的人不再偏行己路。而是回应神，听从神，拣选神的道路，行神所喜悦的，从而可以进入他所造的新天新地，来同享永远的福乐。在剩下的部分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义人与恶人两种结局的鲜明对比。66章的第5节，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当听他的话。你们的弟兄，就是恨恶你们、因我名赶出你们的，曾说：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。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他们这一句话。要知道是讽刺和讥诮的话，好像耶稣钉十字架时，人们讥诮他说：“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”二战中，德国人轻松地占领了法国，非常嚣张。我在这里横行无阻，你们这些法国人能把我怎么样？叫你们的戴高乐回来救你们，好让我看看呀，对不对？但最终，戴高乐回来了，蒙羞的究竟是这些德国的军兵。今天仍然可能有人会说类似的讽刺：什么新天新地，基督再来，有本事降临下来我看看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义人要喜乐。恶人要蒙羞，就像财主仰望拉撒路时那样的追悔莫及，他会看到两种结局的天壤之别。我们也看到，在第2节和第5节都提到了因耶和华言语战惊、惧怕，也就是向神悔改的人。那么他就无需再惧怕刑罚，对不对？而那些面对耶和华的言语毫不战惊惧怕的人，最终刑罚到来时，就要大大惧怕了。但为时已晚。在66章的7到9节，又是对属神之人的美好的应许。 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。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西安没受什么痛苦，就顺利的生下婴儿。感谢主，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免去一些苦难。但这里似乎更主要的是第九节，他在强调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，不会半途而废，不会难产。从创世纪到十字架，到新约时代。教会的建立，福音的广传，再到今天的2021年，神的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，都在按着他的计划推进，没有人能够阻挡。那么，神应许的最后这个结局，基督再来，新天新地，神的子民得荣耀，悖逆之人受刑罚，也绝不会落空。神的工作绝不会半途而废。神比戴高乐将军更加信实，因为自古以来他的话逐一应验，没有一句落空。就像一切的临产迹象表明新生命即将降生，如今我们看到一切主再来之前的迹象，也都表明他一定会再来，最终的拯救与审判一定会来临。第十到第14节，让我们看到属神之人的欢喜快乐，就像孩童在母亲的怀中吃奶得饱，满心喜乐。神赐的平安要像江河一样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像涨溢的河一样，像母亲安慰儿子一样，神安慰我们。我们的骨头也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。然而，我们对比15到17节，恶人将要面对的是耶和华的火，他如旋风的车辇，他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，他要以火与刀施行审判。然后前面的66章第6节说的是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在第六节是一个听觉的角度，让我们听到杀声震天。在15到17节是从视觉的角度，让我们看到刀光剑影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10节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讲到一种人，首先说他们分别为圣，洁净自己，但紧接着看到他们却去行各样不洁净的事，这让我想到两种人。第一种，就是以分别为圣、归从神的人，却又自甘堕落，重回黑暗之中。第二种是自称圣洁、表面圣洁，但暗地里污秽黑暗的人。在第16节，说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施行审判， 他在历代中就不断施行这样的审判。那些被杀的，就是抗拒他的恶人；而那些逃脱的，我们来看19节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。后面说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。这些逃脱的，或者说就是免于被杀的，象征着我们这些因着主耶稣基督而免去刑罚的义人。那这些义人又去传福音，带回更多的义人。然后后面到23节，23节的时候又一次提到有血气的，说在那新天新地里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。这里的有血气的，就都是那些得救的义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恶人到时候已经被杀。只有尸首了。24节说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他们已经被杀，只有尸首了，因为落在地狱里也被称为第二次的死，或者永死，但同样可以称作永刑。因为他们是有感觉的，被虫咬、被火烧，有无尽的痛苦。这样严厉和可怕的描述，常常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，忍不住要问：为什么要说得这么吓人呢？特别是在很长的这一卷以赛亚书的最后，明明已经讲到美好的新天新地了，但又要以这样一节可怕的描述来结束呢？因为，首先事实如此，圣经明确的、郑重的写出来，就是要提醒人，在趁着有机会的时候，能够快快悔改。所以，通过今天的经文，神让我们初步看到了天堂与地狱的鲜明对比。什么叫真正的天壤之别？我们就知道，地上当我们用“天壤之别”这个成语来形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跟这个是无法相比的，那些都是夸张。什么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？对信靠神的人来说，神在这两章用非常慈爱、安慰的、慈父的口吻，对不肯悔改和将遭受刑罚的恶人来说，神降下严厉而公正的刑罚。神对着自己亲爱的子民说出安慰和鼓励的应许，甚至有时候提到恶人的受罚，也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安慰他的儿女。神对他的儿女说：“你们放心，那些恨恶你们、赶出你们的恶人，我会替你们报仇、惩罚他们。他们要面临的一切可怕刑罚都与你们无关，放心吧，孩子们。”永乐与永刑这两种结局，与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的救赎作为通天之路，天堂再美好，也与你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的救赎，脱离了灭亡，地狱再可怕，也与你没有关系。不论你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只要接受耶稣慈爱的救赎，天父就饶恕你，你就进入美好的天堂。不论你行了多少的善，如果没有被耶稣的宝血赎罪，你的罪就要被审判，带你进入可怕的地狱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，包括我，也常常会想到一个词，一个问号。 就是关于公平。关于神是否公平，地狱的设立是否残忍，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的争论。我相信神学家们也有很多很好的阐述。我水平有限，今天就先不展开了。但归根结底，基于我们今生的理性，是无法完全理解的。这是需要我们信心的时候。我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也相信神是完全公义，也完全慈爱的。有一切的不理解，我相信到天上神都会有答案。对于这两种结局，人想要哪一种呢？他有权利选择，神给他自由选择的权利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只要一个选择，但是似乎好像只需要人简单的选择归向神就可以了。但是实则这样简单的一个结果，乃是通过昂贵的代价，是通过基督这座唯一的天梯才成就的。唯有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神的公义和慈爱才能毫不冲突的完全实现。以赛亚在64章1节的祷告中，放胆呼求神说：“愿你裂天而降。”连这样惊人的祷告，神都完全应允了。在以赛亚去世600多年后，基督裂天而降，道成肉身。今天我们也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他还要第二次裂天而降，驾云降临。我们最后来看一点应用。借着这些经文，神对你我有什么样的呼召？首先，当然是信靠他。这里看到的永乐与永行，都提醒我们要坚定的信靠神。因着信靠神，我们可以盼望永乐，我们可以无惧永行。我们也应当谨守。刚才说到，这是一个天壤之别，因此我们所做的不只是一个生死抉择，而是一个永乐与永行的抉择。真正的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是非常严肃的。所以，耶稣和使徒们都不断地告诫我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。”如希伯来书3章12节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但同时，我们又大可以放心，神所拣选的人，他都必保守到底。神能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就如犹大书1章24节所说的，即或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如诗篇37篇24节所说的。我们也当谨守我们的圣洁与敬虔，如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说：“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。”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益居在其中。永乐与永行，同样也都提醒我们要传扬耶稣的救恩，引人进入永乐，避免永行。 曾经有一些动漫视频，描述，就像一个人他在水里挣扎，他被用救生圈救上来，而且在岸上得了各样丰盛的大餐和恩惠，然后看到水里还有很多人，有的在呼救，有的在下沉，但是麻木不知呼救。这个时候岸上有足够的救生圈，而且救他之人也叮嘱他要去救别人。而这个得救的人却自顾自忙于岸上的各样事情，对水中人视而不见。基督徒不传福音，从某个角度上就是这样。他可能偶尔扔两个救生圈下去，应付一下良心的拷问，其他时候好像没办法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当然，我们充满感恩和爱心，共同合作，去竭力救水中之人。归根结底是那位救主他在救，我们只是甘心乐意被他使用来救人。我们在岸上的一切事，我们的敬拜、工作、家庭、休息、娱乐，都应当容神一人，爱神爱人，也都与救人有关。然后，直到救主荣耀再临的新天新地，这个救人的阶段就会结束了，我们就不用再这样救人了。所有得救的人就可以一起在新天新地里快乐的庆祝、敬拜、工作和生活。那么从目前来看，虽然战争的结局已定，我们的庆祝已经开始，但现在战争毕竟还没有完全结束。正是仇敌垂死挣扎和最后猖狂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应当坚守岗位到底，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才是春暖花开、战争结束、完全庆祝的时候。我们可以有平衡啊，我不是说要让大家有过大的压力和罪疚感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，比较理想的方向我们是。既肩负责任，又喜乐轻松，因为主在扶持着我们，有时也会帮我们来担负。最后我再讲，分享一个前两天的事情。我周五回家的时候，在小区地下这个自行车库停好我的车子，又看到了那一位经常看到的一位叔叔，他有脑梗，所以腿脚不太便利，但是他喜欢在外面散步，暖和的时候他在小区里散步，最近天冷他就只在地下这个自行车库里面散步。我跟他打过招呼，跟他简单的提到过上帝、耶稣，但是没有完整的分享过。然后星期五这次我跟他简单交流了几句之后，他也怕影响我的时间，他说啊，你走吧，你回吧，我。走上来之后，我在想，我一方面好像说我想回家预备讲道，一方面好像觉得我已经走上来了，我好像再反下去跟他说点什么有点尴尬。但是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我最后想，真的我有那么忙吗？我决定还是要跟他再来，借这个机会聊一次。我就下去又跟他聊了1刻钟左右，他是，其实他在这边，是比较无聊的，他每天会散步好几个小时，他听过耶稣，但是他其实完全不了解耶稣是谁，那我就尽量的跟他描述了，讲了这个福音。他说他也基本上 听明白了。至少与他这样的交流让我非常感恩。我看到神能让他愿意停下他的脚步跟我一起聊这一会儿。神在他的心中应该已经在动工，他喜欢来听这样的福音信息。也愿主继续帮助我们。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软弱，会有各样的借口，当然有时候也要，似乎也要看场合时机，要有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方式、节奏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以爱心来爱他们。我们最后有一点小结，神给属神之人的应许，就是那终极的拯救，新天新地。那里的关键是我们这些新人。神对悖逆之人有迫切的呼唤，他呼唤。他们虚心痛悔，因神的话而战惊，能够回应和听从神。我们看到两种结局的对比，是天壤之别。神一定是公平的，人要做出他的选择。那唯一的天梯是基督。神也盼望我们。能够持续的信靠他，盼望这天堂，谨守我们的今生，行在他的路上，我们也来传扬他的荣耀。神为信靠他的人预备了新天新地，为悖逆他的人预备了永刑，并以这样双重的画面呼唤人悔改信靠他，他不愿一人沉沦。面对撒旦最后的疯狂，我们更要紧紧的信靠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愿我们都快快的来亲近神。不论遇到什么事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远离他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你所造的新天新地向你献上赞美，向你献上感恩。感谢你把我们已经带到新天新地，我们在今生就已经可以来浅尝天堂的美好。我们也盼望你继续使用我们，来引领更多的人。盼望你亲自在他们的心中动工，也盼望你使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更多的彰显你的公义，用你的公义和慈爱来影响这个社会，不要任凭这社会的黑暗。主啊，让我们带着这新天新地的盼望和确信，行走在这世上。一路上也呼唤和扶持更多的小伙伴，与我们同得这恩典，同走天路，直到那最美的新天新地。主啊，感谢你与我们同行，感谢你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愿万民都来归向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